周须谋权篡位，当上了魏国国主。这边庆贺新的国主登基，那边料理丧事。周须告诉不许耽搁，赶快把魏桓公埋了。有的大臣就提出来了，请周须和各位诸侯打个招呼，通知他们魏桓公去世了。各路诸侯都和桓公很熟悉，这么大的事儿哪能无声无息就办了，应该让诸侯到魏国来吊丧。周须原来打算把这些全免了，丧事办得越快越好，现在一看不行，还真得跟各位诸侯打个招呼。他派出去好多使臣给各位诸侯送信。庄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先把使臣打发走，然后和文武商量，桓公的葬礼咱们参不参加呀？祭祖说不能去，去就找麻烦。庄公对祭祖十分信任，既然祭大夫不同意我去魏国，那魏国的事儿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大多数诸侯国都是这个态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有一些诸侯送了点祭品，只有几位诸侯参加了魏桓公的葬礼。魏国的丧事办完了，周须当上了魏国的国主。他这个国主当的名不正言不顺，周须就和石厚商量，要想办法稳住魏国的老百姓，在朝廷重臣之中还要树立点威信。在他当上国主的第七天，就去打了一次郑国，没敢打郑国的都城，只是在边境骚扰了一下，就立马回国了。不单没闹什么好，而且百姓都很反感。他无缘无故去打郑国，一仗没敢打，就在郑国的周边捡了点东西回来了。百姓怨声载道，周须没辙了，叫石厚赶紧想办法。石厚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主公，您要想坐稳这个位子，只有把我老爹请出来，请他出山帮您安邦治国。你是说请石碏石国老出来帮忙？我怕国老不给我这个面子，我看还是你先回去先探探路子然后再说。石厚炸着胆子回家了，走到门口老远就看见了老管家在这站着呢。他打了个招呼，老管家一看少爷回来了，今天既没骑马也没坐车。少爷，我听说你官拜上大夫，朝廷事情挺多，您怎么得闲回家来了？我主要是看看老爷子老太太还有您。老管家摇了摇头，老奴有什么值得好看的？少爷你回来的正好，国老正在书房看书呢，你去见见吧。好好啊，你是不是给我通禀一声，我求见老爷子？要是两世旁人，我当然得去通禀，您是这儿的公子就不必了，您直接进去就行了。石厚壮了壮胆儿进门了，他没敢直接奔书房去见国老，先到后堂拜见他的老娘，给老娘见礼。娘啊， 孩儿国事在身，没有时间经常来看望您，我对不起您呐。”老太太挺高兴，这位老夫人很善良，她也知道她这儿子为人处事不怎么样，可也不能说什么，这猫养的猫疼，虎养的虎疼，母子连心呐。儿啊，你官拜上大夫，国事繁忙，还能抽空回来看看我，这不容易呀。你父亲也常念叨你。石猴一听，真的吗？我老爹真念叨我了，他常念叨你，他在书房看书呢，你去看看他吧。老娘，那我去看看我老爹，他老人家能不能把我给骂出来？嗨，你又没干什么错事儿，骂你干嘛呀？时候跟周须狼狈为奸，杀主夺权，这些事儿老夫人一概不知道，他光知道这个儿子好吃懒做，游手好闲，没什么出息。既然他头爹头娘来了，那就养着他呗。有时候老太太就觉得老爷子故意为难儿子，所以他想叫儿子多和老头沟通沟通，经常说说话，有什么意见互相交换交换，再大的事情也就过去了。时候辞别母亲，就奔书房来了。到了书房门口，他转悠半天，有点打怵郭老，他觉得这个老父亲太严厉，石碏为人正直，常言说得好啊，一正压百邪。石猴也觉出来了自己一身邪气，他有点犹豫，他紧着这一转悠，郭老听见了，把书放下，就问了一句，谁在外边呢？有事就进来说吧，别在那瞎转悠了。啊，遵命。石猴打外边进来了，上前给老爹见礼，然后规规矩矩垂手立战，眼皮也不敢撩，头也不敢抬。郭老一看是石猴啊，听说你官拜了上大夫，现在我也得称呼你一声石大夫了。哎呀，老爹，我可不敢当啊。石猴吓得跪下了，您可别这么叫我。老爹呀，我这次是奉主命向您问安。郭老微微一笑，那有什么话就坐下说吧。石猴偷眼一看，见老爷子挺和气，他没发火，既没皱眉也没瞪眼，石猴这心里踏实多了。他坐下了，老爹，我来给您问安，来看望看望您，魏主还想亲自登门来拜见您。石碏摆了摆手，那就不必了，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挺忙，该忙什么忙什么，我这儿一切都好，不用惊动魏主来看。时候一听，别提多高兴了，感情我们家老爷子也承认周须了，说明周须篡位这个事儿郭老没太介意。时候的心里有底了，他把鸡胸脯挺起来，那就实话实说吧。他告诉郭老，周须继位，他想聘用贤人，在魏国有好多人还不太了解这位新君，为此魏主想请您出山，他还想封您为一字并肩王。石碏笑了， 还要拜我做一次并肩王。
正是，
我特意回来请您，请您出山来辅佐魏主。魏主说了，只要您肯出山，他和您呢是平分秋色。说到这儿，他头眼一看不好，见老爷子把脸沉下来了。老人家年纪不小了，须发洁白，但是满面红光，鹤发童颜。这老头有80多岁了，腰板倍直，挺精神。见老爷子直皱眉，时候吓得不敢言语了。当时国老真想发火，他想把时候臭骂一顿，把他轰出去，还真想踹他两脚。老人家是强压怒火，时候你就为这事儿回来的，别人不知道，你应该明白。我年纪大了，有好多事情力不从心了，要说帮助魏侯治理国家，我义不容辞。我是魏国的老臣，当今魏主这么看得起我，我应该帮忙。可是我年纪大了，有些事情想到了做不到。时候你和魏主不就是想在国内树立威信吗？想让老百姓认可你们，那只有两个办法。一个是得有天子下诏书，另外一个你们得做点露脸的事儿，办几件利国利民的漂亮事儿，给老百姓带来好处。只有这么两条。老爹，这第一条太重要了，这要让天子下了诏书，就名正言顺了。那谁能跟天子过个话呢？只有您老人家了。您能不能去一趟洛阳，拜见周天子，请他下诏书？你也出去散散心，走一走，逛一逛，孩儿我愿意陪同。老师却看了他一眼，心想，你要不跟着我还好点儿，你要是跟着我，就得把我给气糊涂了，我出门带谁也不能带你呀。可这话国老没说。我现在已经离职了，我去见天子，恐怕天子不会召见。可也是，老爹，那您看咱魏国还有谁能在万岁的跟前说上话呢？石国老捻然沉思，想了一想，哎，时候啊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陈国的国主陈侯和天子关系密切，我可以求求陈侯，让他在皇上的跟前说句话，请万岁下一道旨意，再赐给魏主一套朝服，这不就名正言顺了吗？魏国老百姓是万众一心拥戴魏主。听到这儿，石侯站起来了，给国老深施一礼，你想的太周到了，那感情好。可是转念一想，这事儿啊不太好办，让陈侯在万岁的跟前美言几句，可是让谁跟陈侯去说呢？得找个硬客人，真得和陈侯有点深交，要不然陈侯怎么会大老远的跑到洛阳去向天子进言？郭老微微一笑，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和陈国的大夫子珍关系甚好，我年轻的时候常和他饮酒叙谈， 他是陈国的重臣，我给子珍写封信，请他跟陈侯说说，这事儿就成了。把时候激动的一个劲儿的给老头作揖，这太好了，您看是不是我带上书信去见子珍大夫啊？书信你就不用带了，你赶快回去见魏主，备一份厚礼去拜见陈侯。你要恭维陈侯，对陈侯彬彬有礼。老爹您说的对呀，孩儿我要对陈侯十分客气。他直接去见周须，连他母亲也没拜别。你倒给你娘送个信儿啊，说我走了。没有，时候为人就是这样，是现用现交，认识的都是有用的，没用的一个也不认识。事情办妥了，他直接禀报。周须一看时候脚步苍茫，是满头大汗，不用问呢，准是叫他爹给骂出来了。时候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时候啪嚓的一声一拍大腿，把周须吓了一跳。主公，这真叫人走石器马走镖啊，您这事儿成了。是吗？吴老怎么说的？您别提这事儿办得多俏了。他把经过学说了一遍，周须也挺高兴，感情国老还要亲笔写信，他不愧是我魏国的一位老臣呐，真没忘魏国的国恩。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想着为国家出力，真是太好了。咱们挑个好日子，备一份厚礼，要带着布匹绸缎、马牛羊、鸡犬豸，这叫七老礼儿。这份礼物在古代年间那可是重礼呀。君臣二人收拾收拾就奔陈国来了。等来到陈国的时候，先找个驿馆安顿下来，时候先去拜见上大夫子珍。到这儿一求见，子珍挺客气，相茶款待，然后问他干什么来了。时候就把来意说了，我老父亲还给您写了一封信，他派专人送来，信我已经收到了，明天早晨你和魏主到陈国的太庙去，我家主公在那恭候。好好，遵命。说完了，时候告辞，回到驿馆，他跟周须一学说。周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诸侯见面应该在银安殿，怎么让咱们去太庙啊？他觉得有点奇怪，这不去还不行，陈侯在那等着呢。第二天早早起来，洗漱完毕，吃完了早饭，乘车就奔陈国的太庙来了。老远就把车停住了，周须下了车，时候下了马，走到太庙的门前，一看呐，门口立着一个大牌子，上书两行大字。周须和时候一看这两行字，不由得机灵打了个冷战，他们是魂飞天外，吓坏了。上边写的什么字啊？写的是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者进入斩，说做臣子的要对国家君主不忠，做儿子的对父母不孝，要是进去就斩首。周须向时候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你快去问问是这儿吗。时候紧走两步追上子珍大夫，子珍先生您请留步， 子申回头一看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来的这地方对吗？对呀，我主桓公就在里边恭候，二位请吧。哎，我说子申先生，门口这块牌子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是我们陈国的惯例，从有这座太庙开始就有这块牌子，这是说的我们陈国的一些事情，与你们二位无关。时候把这番话向周须学说了一遍，周须放心了。这两个人跟着子珍进太庙来了，来拜见陈桓公。一看桓公在那坐着呢，面沉似水。子珍上前禀报：主公，魏国的国主和上大夫石厚来了。桓公看了看，就这两个人呐。周须一听，有这么问的吗？这也太不客气了。子珍大夫回话：对，就这二位。这么说，这乱臣贼子就是这两个人。把周须吓得够呛，什么乱臣贼子？就在这时，桓公啪的一声把桌案一拍，他左手一扶肋下的佩剑，一挺身站起来了，大吼了一声：快将二贼与我拿下。武士一齐上前，把这俩人像捆鸡似的就给捆起来了。